因为我爸爸是那种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他的情绪不显出来的。那居然半夜里面他在那边的大声的哭，然后我走过去看见爸爸妈妈两个灯完全亮着在那边讲，又在想我大姐，又在讲。我听到爸爸在讲啊，他说宁儿啊，宁儿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姐姐生在南京的，就叫钱宁哈，宁儿，宁儿，你在哪里？哦，那次那个对我蛮大的震撼啊，还很小，不懂，可是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极大的家里面一件最大的事情。所以后来的几十年呢，这个两岸完全的隔绝的，那我父母亲是不计代价的找我姐姐。可能现在对你们说起来，这个想象不到啊，现在飞机都可以来去，可是在当时的话，信都通不了。我们那个信是从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从台湾到香港，我叔叔给转到大陆，转到我爷爷那边，我爷爷会想办法去找到我大姐。可是后来证明也不行了，所以一封信可以从香港转到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常常是印尼，然后再转哪里，然后再转得进去。当然原因有中间有一个原因了，因为我这个姐姐是，她是学生头头，她在学校里面啊，非常的有号召力吧，她有她的想法的，而且她是会诚实的说出来的，所以她常常会得罪这个，她常常跟这个党的路线不一样哈，所以。太多次了，他就是这个老运动员，老运动员，只要有运动，就是他就会被调出来，在这个批斗一阵子。那这个事情我们稍微有一点知道，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想象不到的这个两岸之间的这种差距啊，完全想象不到。那这个父母亲呢，就总是在找他。这个使得为什么我讲这段故事啊？这个使得我就在想，我就这个想到我父亲讲说宁儿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让我想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有那么一句话，你记得吗？就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了，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难道不知道他在哪里吗？神在寻找人。这个神寻找人的这个心情哈，那我父母亲呢对非常钟爱这个女儿，因为是大女儿，因为跟他们共甘苦的啊，她特别懂事，照顾我们下面的这些孩子。那神是一个什么心情呢？说这个啊，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造了人以后要人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他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啊，给他们工作，那个养育他们啊，我现在应该说是他啊，因为当时就是一个亚当，养育亚当啊，后来为他安那个造了一个妻子，为他给他预备了工作。那个工作是一个王者的工作，是一个治理的工作。可是呢，这个人呢，就好像这真的是这个父母的爱儿女啊，爱儿女呢，因为这个儿女是像父母的。这个我的姐姐，如果你仔细看，她又像我母亲，又像我父亲，这是很奇妙的。那他们的爱她，就像神爱人。啊，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可是呢，然后就跟他说要他来治理，可是人这个背叛了神，背叛呢就是说我不要你管，我要跟你平等，啊，我要这个吃这个，你叫我，你给我千百树的种的果子预备好了，我不要。我就要那个你不让我的， 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哎，他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让我自己来决定呢？为什么我不能决定这个善恶呢？他就伸手就吃这个果子，为了要像神一样眼睛明亮。那我们都晓得他吃了以后呢，他事实上的属灵的眼睛瞎掉了。本来夫妻的关系那么好，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完全然的接纳，全然的这个欣赏。可是后来呢，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善的这个能力，他反而看到这个因为犯了罪被神责怪的时候，他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的啊，又怪人，神又怪人。他失去了这个分别善恶，失去了行善的这个能力。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人也失去了这个治理的权柄，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也失去了治理的权柄。下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神就说你既然这样子，那你就要离开，背叛了神啊，就要离开我的面。所以就记得吗，为他预备了一件皮衣服给他披上，然后让他们然后打发他们，或者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那以前呢，神跟这个引诱夏娃的那个蛇说，他说什么？他说女人的后裔要踩你的脚，要踩你的头，好，你要伤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句话一直就很这个很长的时间，大家不懂这个什么意思？怎么叫做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然后呢，这个再往下面呢，我们就晓得这个亚当夏娃就有很多的子孙哈。有了子孙以后呢，他们就还是一个不服神啊，造了一个高塔，叫做巴别塔。巴别塔呢，为的是要宣扬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啊，就是我刚刚在讲说，神造了一个人，他就这个叫做亚当。其实这个人，或者说亚当这个字啊，亚当这个字本来就是人类的意思，就是人，而且是人类的意思，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名字，并不是一个专有名字。后来呢，就把第一位的人就叫做亚当，其实亚当就是人。那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那后来呢，这个人类就等于说我们这边做了一屋子的亚当，对不对？那都是就是人类嘛。那亚当的子孙呢，就是这个就是人了，就是人哈。这个人后来呢，到巴别塔以后，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人要聚着不肯分散，而神是要人治理全地啊，要生养众多，要治理全地，是应该要分散到全地去的。人又是抵挡神不肯，所以这个时候神记得这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创世纪十章啊，这个十一章这边就讲到，人就被这个口音被变乱，就有了各种的方言，所以呢，人就变成了万国万民。好，到这个，所以到了后来，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总是提到万国万民万族这样子的话，其实呢，都是在指的什么？指的亚当，指的人类啊，这个亚当的后裔就是亚当。那讲这些的原因呢，就是刚刚我们不是在讲说神对亚当说，神呼唤那人就是呼唤亚当，或者说呼唤人类说你在哪里。所以一直就是神是在寻找，不只是亚当，当时他是寻找人，我们这个人类啊。我信主好多年啊，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疙瘩，又不好意思讲。那个疙瘩是什么呢？我说 怎么这个圣经里面就找不到我们中国人哈、啊？就找不到。我说神怎么，我心里面有点就是很不服气那个意思。说我们是这么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蛮重要的人哈、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就不提我们呢？怎么就不提中国呢？后来我在想到这个人这个概念的时候，然后提到看到这个概念是说，这个亚当哈、啊、人类，亚当的后裔人类，后来就是圣经里面，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万国万民，嗯，然后再往下面呢，那神要救人类，对不对？要把人类，他说你人类你在哪里？他要把人找回来，找回来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万国万民找回来。那他怎么找回来呢？他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啊。他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他对他说，我们一起念这一段好不好？在引号里面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万人得福，然后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到这里，特别我引这段是就讲到万族，人神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子孙啊，可是呢，要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就是整个全人类要因为你得福啊。这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在事实上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万族啊、万民啊这种的常常出现，有一些我们是很熟的。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列邦称赞你，万民都称赞你，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圣经里面其实是这个圣灵感动人，说出人的这个神的这个心意。神在一直在看着前面的，一直在向往着有一天万族万民就是人要再归回他，因为他在寻找人。这个再往下面哈，他怎么找？他经过好了，他选了亚伯拉罕，选了亚伯拉罕又怎么能找到人呢？事实上呢，是说，起先不是说吗？这个蛇要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有一个，有一位从女人生出来的。他要伤撒旦，要伤这个魔鬼。那这个女人是谁呢？起先摩西写这个话的时候是主前1500年的时候，到了700年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主前啊，700年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有话说，童女要怀孕生子。童贞女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啊，他叫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有一个童贞女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神跟人同在。这还不好懂哈。然后呢到以赛亚9章的时候就说，他说有一个儿子要赐给你们，他的名字要叫奇妙测试，下面说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个，就把这个连起来。有一个童贞女要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啊，有人说，你只要看到这段，你就会想到。圣经绝对不是人写出来的，因为人想不出这样子的话来讲，怎么可能一个婴儿是全能的神呢？可是你记得前面不是说 这个童女生子，他的名字要叫神与人同在，意思是说他就是天上的神来到了地上，成为一个人，在他身上是完全，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来到了世间就是神跟人在一起了。咱这样才能够解释刚刚那个，他是全能的神，一个婴儿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呢，连起来的话呢，神要寻找万国万民，怎么寻找呢？找了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他的肉身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啊，这个是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一个一个支派这样讲出来。那一位呢，他是没有人的父亲的，是圣灵感孕生的这一位。所以到了这位生下来就在地上的名字呢，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的意思是说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那我们把这些连起来的时候，就知道说耶稣是那一位啊，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你要晓得啊，我们要晓得圣经里面要讲到要把这个女人根本不上，一般是不上家谱的，跟我们中国人的一样的，我们家的家谱一千年没有断，这个中间没有女人的，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说我们后来把最后一本给文革的时候毁掉了，那个最后的一本就把那本给补起来，那本很好补，因为是最后一本，所以就去看那些老人啊，把它补起来。然后从我们这一辈开始啊，我们把女儿也都上了家谱了哈。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传统的做法，那传统的这个以色列人也不会把女人说是，不会说是女人的后裔的。那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创世纪三章人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童女感，从圣灵感孕生子的，他不是出于这个，他没有肉身的这个父亲。你要说他的父亲的话是圣灵，是不是？所以他就是神嘛，他是神到了人间。那这个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位后裔，就是耶稣。那这位呢，生下来他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那借着耶稣基督来寻找人，所以到了这个。所以到圣经里面呢，就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呢就是神，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位道就成了人的儿子来找人。所以你看神他这个他呼唤，在伊甸园里呼唤这个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就来找了。怎么找呢？事实上是派他的儿子来找。所以那个耶稣，这个耶稣来在一开始啊，我们知道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以后的这个神对人说的话，在一开始就一定要先把马太福音一章先要把耶稣的这个家谱给列出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家基督的家谱。因为他是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神已经计划要来到的那一位救主啊。所以到这个耶稣，所以呢这个神怎么找人呢？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子来找人。所以耶稣自己就说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今天讲这么这个讲这个历史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事实上呢，整本的圣经就是一个神找人的一个记录。从创世纪开始，人一犯罪，这个就已经在讲这个事情。以后经过这个旧约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言也讲到说，以后万国万民都要归回到神那里去。好，那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自己说他是 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些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啊，很熟悉的这些经文。你看这个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息的时候，他就宣布的是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要找人。然后呢，耶稣被这个父母抱着他到圣殿献给神的时候，老西面抱着耶稣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后来到这个到那个路加十三章的时候，十三章的时候，这是看到以后的景象，说从东南西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后来呢，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神审判的时候，分别这个真的信徒跟假的信徒啊，山羊绵羊那个比喻的时候，又说是。又讲到万民都要聚集，都是在讲到这个人，也就是亚当，也就是亚当的子孙。而且耶稣在这个他进了荣耀进耶路撒冷以后，他已经完全就是预备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是神在找这个人。那如果他耶稣说我如果被举起来的话，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同一段里面，他说这个撒旦已经要被赶出去了，撒旦要被赶出去了。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而且更是当他以后复活的时候，这个撒旦就被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呢？撒旦就受到了这个耶稣从被钉十字架啊，我们晓得他被钉十字架是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众人是指的那些愿意相信他能够替我们赎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人，那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那当他被钉死的时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也被钉死了，也被死刑也被执行了。当他被埋葬的时候，我们的罪，相信他的人的罪也被埋葬了。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当他复活的时候呢，信徒也在基督里复活。那复活这个就胜过了死亡了，对不对？人就不再经过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撒旦的权势就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就失掉了。所以是在讲那个耶稣就胜了这个罪和死亡的权势啊，那更不要说以后这个撒旦是要被丢在火湖里面永远的灭亡哈。这个意义上就看见说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要给他一个致命伤。那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亚当之子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耶稣了，这样子就找到了我们这个人类哈，万国万民。那这些是找到了哈，找到我们。事实上呢，我们因为他的死啊，圣经上还说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跟神隔绝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就是那个罪的那个问题解决啊，信徒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呢，就得着了这个神一切的这个丰盛，得到他的生命。随着神的生命所来的是这个，不但是恢复我们治理的权柄，而且那个治理的权柄已经不限于这个地上了，而是万物都要，既然都要归在耶稣的脚下的话，那信徒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啊，以耶稣为首，所以也就是这个人就要治理不只是全地，而是全所有的创造。 在这个上面呢，就恢复了我们这个被造的时候当初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啊，那个荣耀是承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哈，跟耶稣基督一起作为神的后嗣，来承受神所有的这个丰盛。嗯，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了，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做完了，做好了，整个救赎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得救了呢？没有啊，我们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太多要我们传福音的事情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那是在耶稣在临离开门徒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他就，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一句，然后到24，马太24:14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能够再来呢？当他要找的人都找到了，神要找的人都找到了，他才再来。那我们的责任呢，是说要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来传这个福音哈。这个事情，这个当然这就是大使命啊！大使命说去，你们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或者说我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大使命啊！这个有多重要呢？不但是说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讲这个话。还有他这个其实在他刚复活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讲，你记不记得啊，当天晚上，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还是主日那天晚上，当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我就想他眼睛一睁开看见他们，就跟他们说，这个当时我用人的话在讲什么，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找人的这个使命啊，不只是父交托给子，交托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而且耶稣基督是把他交托给我们了，交托给我们这个使命。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就想到啊，这个，再讲回我家的这个故事啊，从1949一直过了到了1970的时候，我就是21以后，姐姐还是没找到她，那我母亲呢就生癌症，到1970就她临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说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件事情要把大姐找到，再跟我们重复姐夫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没见过的，跟我们重复那个他们的老大叫什么名字，说一定要把他们找到。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要这个顾惜这个穷苦的啊，要这个要敬重传道人，就这么三件事情，非常清楚的一件要做，就是马上要做的，就是要去把大姐找到。那母亲这个1970复活节的时候被主接去，顺便提一句啊，她很爱主，她怎么被主接去的呢？是看见天上天开了，天使来接她，拍着手，好美啊，好美啊！然后说好多好多次啊，怎么讲？然后说好神气啊，天使都来接。这个给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可是有这么一个遗嘱了，就是要把大姐找到。 那这个是70年，你想70年在国内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还是在文革非常高这个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外面事实上是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的。那我怎么办呢？啊，就记得我爸爸有一次就跟我说，在教会里面，他听说有一位楼船长，他就一定要我陪他去找楼船长。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因为他是跑船的，是跑上海的，而且他是杭州人，杭州是我的家乡哈。楼船长有一位老母亲在杭州，所以爸爸就一定要我急急忙忙的就去找这位楼船长，就去慎重的就请求他到杭州看老母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我的外婆家去。年轻人就说我姐姐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了，这个就说去找外婆。哎，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刘船长从国内回来居然就到我们家来拜访。他说找到了，找到我外婆家，外婆已经过世了，可是呢就看到一个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那就是我姐姐的孩子，那已经是老二了，老大这个在另外，就这个一家都拆散了，都拆掉了。所以这么一来，我们知道这个姐姐还活着，也知道她知道她大概在哪里，可是其他的也就没有消息了。当然这不可能见面的了，在那个时候。那这个往下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一直就不只是我父母这事情了，更是我们的事情了。我那父亲的时候已经80几岁，对。然后呢72年发生一件大事情，是什么？尼克松访华。那个时候多大一件事啊，这个是铁幕嘛，这个隔绝了那么20多年。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呢特别是这个几家就聚在一起，好几个电视都摆在一起哈。那个时候不会一家有好多电视的，这个都放在一起，然后所有的台都开着，就是这个 ABC 啊 NBC 啊什么都开着看看新闻，就是要一所有的镜头都要看到，看尼克松访华，不是要看这个尼克松总统啊，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啊，要看我们的，然后这个镜头就转到杭州去了。你想我们当时那个兴奋啊。那这个以后呢，我们接到我姐姐一封信，居然有一封信这么辗转出来了。信里面说什么呢？说他希望家里把他接出来，是他亲笔的字。可是我们接到以后不敢，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又高兴，可是又害怕，我们根本不敢回应。因为过去有过这种事情发生，假如他是被逼的写这封信的话呀，假如我们真的去把他写信去说要他出来，那不就是这就是致命了，自投罗网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这么搁着不知道怎么办。当然我们基督徒就为这个祷告哈。然后后来呢，这个因为尼克松访华了，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就有少数的人就可以进去拿得到签证，就进到国内去了。你知道谁进得去呢？杨振宁进去了。为什么？他是统战的对象，所以他可以进去。那这个其他的人没有办法进去，而且也不敢进去，因为过去这么多真是要人命的这种的事情啊，谁知道进去以后出不出得来。那当然呢，这个你们晓得嘛，在50年代有甚至60年代没有，50年代有一批科学家回去的嘛，后来都惨得不得了。那后来我们怎么知道后来没有运动了？结果可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遗嘱在那里，怎么办呢？ 居然我的大哥哈，啊，我们这里有人见过他，我的大哥居然说，他是 Johns Hopkins 的物理的教授，就是约翰霍普金斯，是美国的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他是那里的教授，是物理的，居然他，跟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讲通还是怎么样，反正呢他被这个校长委任，他代表大学到中国南京大学去建立一个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南京来的，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去过哈，在当时是不得了的。这个是在讲我这是在讲85年，不是85年差不多建好了，对不对？那建了很多年的，建了，但应该是从74年左右，就73、74就开始来，跟两个学校就在谈，南大跟那个 Johns Hopkins 就在谈这个事情。那当时他们那个所有的那些什么同步翻译啊，什么都是比照当时联合国的那个规格的，非常非常好。他代表了这个大学校长，美国的大学校长，就去中国办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大的，这个从来绝无仅，当时是空前的，没有交流的嘛，那么多年这个铁幕没有交流的，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是什么事了。那美国现在美国大学还要到中国去找学生呢，可是那个时候是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他有了这么一个使命，所以他就可以进出，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是代表大学，就感觉是安全的哈，可能是安全的吧，应该说。现在想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当时呢，他决定要去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不放心。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要去吗？他说是，他说其实呢，大嫂是不愿意我去的，他们有三个孩子，都还很小。这个责任太大了，压力太大了。他说不过，他说我来回的掂量这件事情，后来我决定要去。为什么？他说如果不去的话，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作为一个人我不能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儿子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父母。他就这么就开始就去，而且进出好多次。那个时候的办这个公文呢，就是要拿着自己手上拿着这个公文，这个地方跑中央，中央跑地方，来回跑，去得那些图章哈，你全部要，结果啊，这个不然的护照是拿不到的嘛，这样。可是这个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后来怎么办呢？就怕做不成啊，做不成，如果再出了什么事的话，就完了。你又想出来，又没有真正出得来，那以后再有运动不就完了吗？其实这个前面我姐姐已经，她自己后来告诉我们，她已经，人家以为她有三次都死了，哈，这个运动里面嘛，有的时候是看守她的人不喜欢那个煤气，那个烧冬天烧煤炭冷嘛，就烧煤炭取暖，结果那个二氧化碳就太厉害了。看守他的人不愿意待，就跑出去把他留在里面，然后就中毒，就把他拖到雪地里去，拖到雪地里面以为他死了，就丢了。哎，后来呢，这个是后话，后来来了一个年轻人，就掐他的这个神钟，就这么掐，然后他活过来，他认出那张脸，后来去打听是谁，然后最近他找到了。找到那个人的儿子，以前是他儿子，他已经过世了，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当时把他这个再给他办这些手续非常难，因为中央是有文件说，如果在海外有亲人病重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几样原因了，就可以出去。所以我爸爸就假装病重啊，那另外还有继承财产，还有那些，那我们不合格嘛，这个就是还寄照片回去啊什么这样。 就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怕功亏一篑。然后我的二哥又想出个办法来。我二哥呢就没有那种这个什么学校这种本事。他讲一个什么办法？他是运动员，当然他的专业是工程的，可是他喜欢跑，业余就喜欢跑，啊，他曾经拿过这个在台湾要当兵嘛，大学生都要当兵的，他曾经拿过国军哈的这个马拉松冠军，所以这个事情一来他就想到，他都可以用武了，有用武之地，怎么呢？因为我的二嫂是台湾人，台湾本省人，啊，那就是台胞了。台胞呢，这个是又是统战的对象，所以那个时候在大概就是73、70几年的这个全国运动会，哦，可能到75、76了，可能是75年的全国运动会，我这个二哥就报名了，就报名代表台胞去参加这个全国运动会，那是绝无仅有的。那个时候台胞谁敢回去嘛？啊，这样子他就拿到了签证，所以他也可以，所以就继续这个寻找，继续的找，帮忙办这些手续。然后到了这个76年初的时候，总算75年底吧，就办出来。到76年一月，这个两位哥哥就护送着他们大姐全家四口从国内，从合肥啊，就到了香港，找到了。那当然第一件事去跟爸爸团聚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欢喜啊，是没有办法讲的。什么事情能够说得出来呢？自以后我爸爸就不肯离开我姐姐，后来我爸爸一直活到101岁，那是从70年一直活到98年吧。所以你看后来就28年，我们谁也得不到我爸爸了，谁都没有办法。以前是各个儿女家都愿意来住的，那次以后两个姐姐也不肯离开父亲，就这么守住。那这个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寻找这个亲人嘛。对不起啊，这个寻找亲人不计代价。我二哥当时去的时候，是我记得是从纽约走的，当时去不容易啊，不是什么是纽约飞上海啊，是纽约要飞到巴基斯坦，飞到巴黎，巴黎飞巴基斯坦，然后走这个像那个 Kissinger 当时跟 Nixon 代表 Nixon 的，这个上海公报的那条路线是秘密的，那么只有这个通嘛，这样子走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二哥要离开家的时候，他要离开啊，他先到纽约去坐飞机，我们呢就从底特律开车8个小时，夜里面因为没有时间啊，就是半夜开8个小时到了纽约去送他。为什么要送他呢？就是还照相啊，那个心情是什么？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去永不还，当时真是有这种感觉。我的二嫂就比我的大嫂的胆子大，就是勇气啊，她就鼓励我哥哥去，她大概也看见我大哥这个的这种的心情啊，她就鼓励，所以那次我们就这样子去送他。后来当然没有想到，当然现在这个开放是我们当时完全想不到的。那么在讲的这个寻找，我们接受了一个遗嘱，啊，父母亲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全力以赴。那天我们去也是要把我爸爸接来，啊，把我爸接到我们那里去休息，因为他是假设是已经病重的，所以不能在这个人比较多的这个二哥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了，要到我们偏僻一点的中西部，免得有什么话谈回去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专注的，我们得到一个使命，就是专注的，是个义无反顾的，是牺牲的，就这样子走去，走上去。一样的，这个不只是说，不止耶稣基督，不只是他在他到世上来传这个福音，他差遣我们传这个福音。那作为这个儿女哈，我们承受得到这样的使命，我们不能不全力以赴的。假如说我们得了一个我们得了这样一个使命，而我们没有行动的话，照我哥哥那个说法，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不完全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我们在这里有那么多的信徒，是因为蒙受了救恩啊，生命被改变啊，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永生，所以坐在这里。那当我们的天父他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的时候，假如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不做，我们做人有亏欠，做儿女有亏欠，我们的神学也就不完全嘛。我们再说我们信什么信什么，这就很难，你很难说你真的信了啊。为这个缘故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跟我的先生啊，范大圣哈，也许他前阵子来这边讲过道，范大圣啊，再讲一个笑话。我们2001年来的时候，我记得就在这边，我就在讲，就说我先生是范大圣长老。那会后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说长老？是不是他长得很老？那个时候很可爱哈，我讲，我们2001年开始不是那个转宣吗？在海德堡也在史图加特这两个地方，我们那个同时在做。那有一次在史图加特带领了一些讲完道，就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就跑上来，一次好几位信主。后来我们就陪了他们6个礼拜，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回到这个东边去念书，因为他们是到苏格尔打工的。他们东边哪里？就是东德了。那东德不是很，就是很陌生嘛，很遥远，或者是怎么样，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也就。可是就想到说，我们说这样，我们说我们帮你们找教会，让你们可以去。哎，结果后来就听说没有，说东德那个时候没有华人的，没有华语的福音工作。那这个事情我就心里面就很受不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渴慕啊，他们真是愿意来认识神。那我们就放不下这件事。后来回到了美国，这个事情一直放在心里，就想去。我们跟那个葛忠良牧师，可能有人认识啊，那个德国牧师葛忠良牧师，他邀请我们到德国来服侍，因为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就说那我们到德东好不好？他说德东你们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去？他说你们会死掉的。他为什么会死掉？他说你们又不懂德语，那边一个基督徒，中华人的基督徒也没有，那你怎么办？哎呀，这个可是这样子，以后我们回到美国还放不掉这个事。接下来是这个范老师就有得了两个癌症。那照说我们就跑到这个 Florida 这个加州啊，就去那种，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是这个阳光好的地方？去找房子退休，因为这个癌症嘛，总觉得应该要阳光啊，要什么什么的，这个好好好好要保养啊，怎么样？ 哎，这个就是这种时候，那个放不下这几个孩子，也不一定是他们本人，就是其实是又是讲起来是一群的人嘛。要讲族类的话，就是一群的这个一个 people group。那这样子，后来我们就说，嗨，就到了2003年，我们就跟另外一位老弟兄，比我们还老哈，就开了一部车，租了一部车，就跑到德中一个一个校园去找中国孩子。嗯，你找到了，当然不是原来丢掉的那个失落的那几个了，不过是那一族了，是那个，就是他们那样子的，从国内到那边很小，那个时候都是20岁啊什么这样子去，找到他们呢，来把他们带回天父的家里，对不对？跟这个也是一个团聚的意思了，他们回到天父的家里认识了主。然后慢慢的就有，现在目前是有8个这个团契，就在东边那块小调的那块地建立起来。那如果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什么看照片的话就是会跟我父亲100岁的时候的照片很像了。我父亲100岁的时候有一张照片，那是大概是80几个都是从他出来的，从他跟我母亲出来的子孙几代有80几个。那现在如果把德东的这个信徒的照片出来的话，大概是200多吧，一个时候就是一次的营会大概是这样子。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这个找人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件非常的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件事情。你周围有没有人？你周围有没有人是天父正在找的？你记得吗？如果没找到的话，耶稣不再来，耶稣不能够再来的，是要那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都找到了，要万国万民都有了，耶稣才会再来，要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主才再来。那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在你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你说我口才不好，那我们可以用谦卑、用爱心这样子的一个做人的这个见证来传这个福音。可是我们当然鼓励你，也是要能够说得清楚啊，要能够说得清楚啊，学一个工具来传这个福音。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就完全了；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我们然后祷告。阿们，天父，我们今天分享一个家里的见证，不只是某一家人找大姐的故事，更是天父寻找他所失丧的人的见证。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但是被找到的，也是去找的。父神，求你让我们真是恢复到我们最单纯的一个心智，一个心态，让我们来体会天父寻找人的焦急，让我们体会你自己所付的最重大的代价。主，求主你让我们还没有回家的赶快回家，来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保护，享受跟你的亲密的关系。主，求主你感动我们，叫我们那些应该去找人的已经被找到的，叫我们没有懈怠，叫我们尽我们作为人的责任，作为信徒的责任，作为弟兄的责任。 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担子之下，不要忘记你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当我们照你的话，先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先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你一定会在我们生活里面来作为我们的供应。父神，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你面前，求主你体会我们每一个人一点点的心意，你给我们勇气，我们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来顺从你，来听你的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